张富杰，而家系2月1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政府星期五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宣布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中国称美国最新的赴华旅行警示不是太过厚道。中国31日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占死亡总数的近1/5。中国外交部说已经有62个国家针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严防新型冠状病毒传入境内。从武汉撤返的195名美国公民将会强制隔离14日。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集中讲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的最新情况。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特朗普政府星期五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实施隔离，并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在白宫冠状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五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宣布，从美国东岸时间2月2日星期日下午5点起，采取下列临时措施，对过去14日去过湖北省的返美美国公民实施最长14日的强制隔离。对过去14日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返美美国公民，在指定口岸实施严格检查，并要求他们在屋企实施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日。他还说，特朗普总统签署一项总统公告，暂停有传播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风险的外国人入境美国。据此，美国暂时禁止在过去14日内去过中国大陆的外国公民入境，为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例外。1月31日星期五，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出公告，将对中国旅行警告提高至同伊拉克、阿富汗一样的最高级别，中国对此有何回应呢？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说，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个国家避免采取旅行限制，但话音未落，美国就反其道而行，带了一个好不好的开头，实在不是太过厚道。华春莹说，中国政府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和及时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发布资讯，分享资料，很多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和帮助。这位发言人还表示，美国的言行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合时宜。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1日星期六表示，1月31日一整日新增死亡病例有46宗，其中湖北省有45宗，重庆市1宗。中国境内目前武汉肺炎死亡病例已经达到259宗，而31日的死亡病例就占了近一个月以来死亡总数的近1/5。卫健委的统计仲指出，除了死亡病例之外，31日各省新增确诊病例有2102宗，新增疑似病例有5019宗，总计确诊病例有11719宗，疑似病例有17988宗。中国外交部话，已经有62个国家针对中国公民采取入境管制措施，严防新冠型病毒入境。新加坡政府1月31日宣布，2月1日今日星期六开始，禁止所有中国人同埋过去14日内去过中国嘅外国人入境。喺新加坡中转嘅旅客亦都包括在内，但当地居民同持有有效工作许可、学生签证同长期访问许可嘅人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31日召开政府会议，讨论新型冠状病毒时宣布，将暂时禁止过去2个礼拜内去过中国湖北省的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政府亦都宣布，意大利同中国之间的所有航班暂时停飞， 在此之前，意大利报告发现两宗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病例。美国卫生官员星期五下令要求近200名从武汉撤返的美国公民在加州一个空军基地隔离14日，阻止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梅索尼尔博士在电话会议中表示，虽然我们认识到这个史无前例的行动，但我们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威胁，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减轻这种新型病毒对美国潜在影响的工具之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这批共195名撤返的美国公民将会被隔离14日。卫生官员说，他们正等待监测结果，也确定是否有人感染了病毒。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31号晚间表示，一名滞留武汉的台商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另外一名在武汉工作的台湾人在1月中旬乘搭飞机抵达深圳之后，近日亦都被确诊染了病。陆委会表示已经委托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联系家属并提供协助。陆委会呼吁中国大陆方面应该全力救治上述确诊病例，亦都希望大陆方面应该以滞留当地台湾人的健康权益为优先考虑，并尽速回应安排滞留当地台湾人返回台湾的诉求。因应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湖北省一些城市目前仍然处于封城状态。根据统计，大约有500名台湾人滞留在武汉，这些人希望能够尽快回到台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有美国流行病学专家话，武汉肺炎可能会比沙士更加难控制。截至到星期四，中国新型冠状病毒已经造成170人死亡，全球18个国家同埋地区发现咗100多个病例。亦都因为上述嘅因素，星期四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宣布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系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流行病专家担心武汉病毒可能比沙士更加难控制。佢哋担心武汉肺炎嘅传播喺好转之前会更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比沙士更难控制，轻病症好难发现，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甚为普遍。在星期四，美国卫生官员宣布美国本土出现首宗人类对人类传染的病例，这个亦都是美国境内第6宗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美国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马克·利普塞奇星期四接受哈佛大学公布采访时说，新型冠状病毒和2003年爆发的沙士病毒相比，控制起来更有挑战性。他说，我的确认为这个控制起来比沙士更难挑战的，因为看来有很多病例相对温和，令到确诊变得更加困难。他解释说，武汉肺炎的一些症状比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为严重，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严重感染的现象，好多轻度的感染的患者肯定会被忽视。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截至到2020年1月29号，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是4586宗，目前仍然在院治疗的4334宗，但是尚在接受医学观察的人高达26322人。利普塞奇认为，造成武汉肺炎更难控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病毒在人和人之间传播比较容易。他说，专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很明显病毒能够在社区传播。我们陈观乐观的认为，病毒来自动物，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比较温和，但是这个讲法已经不可信了。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说，病毒是可以转移，在人和人之间可以传播。每日的状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这个在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比较普遍，还很难判断武汉病毒是不是比沙士更加致命。 武汉肺炎嘅死亡病例喺一段时间内上升咗几倍，但系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健康政策系预防医院教授威廉斯夫纳对美国之音话，亦都系因为有大量嘅轻病症患者嘅存在，而家仲好难确定武汉肺炎比沙士更加致命。咁佢话，当一种新嘅感染出现时，重症患者自然系最引起我哋关注噶。呢啲人病得好犀利，嚟到医院，因此我哋最初嘅印象，哦，这个新感染非常严重，基本上都系咁样。但系后面嘅调查会发现，你唔单止患有严重嘅病例，仲未有严重嘅病例，甚至系非常轻微嘅病例。目前我哋仲未有足够嘅资讯嚟到了解病毒造成嘅疾病嘅整体状况，因为我哋嘅重点依然喺重症患者身上，因此好难就该病毒同沙士或者系中东病毒做出比较明确嘅比较。佢话就目前嘅情况嚟睇，应该比沙士致命性轻，比普通流感严重。但系佢又话，佢会根据具体情况修正自己嘅睇法。唔少医学人士已经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嘅重症率同致命率都低过沙士。最具有风险嘅系年纪大嘅人同埋有病史嘅人。杜克大学传染病学教授格利高里盖瑞对美国之音话：，好明显，你知道老年人群同埋已经有病历嘅人群患病嘅风险增加。不过我哋仲唔能够确定咁样增加嘅风险有几大，但咁样嘅观察结果亦都同其他呼吸道疾病病毒系一致噶。无论系流感病毒定系冠状病毒，有病历嘅人群，例如接受化疗治疗嘅人、孕妇、细路仔同埋年纪大嘅人，系最关注嘅群体，都系你最需要关注噶。佢哋本身好难，佢哋嘅免疫系统亦都好难以抵抗病毒。中国政府公布嘅有姓名嘅死亡病例都显示，患者中更多系老年人同埋有病历嘅人。武汉肺炎疫情被指定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迫使中国进一步控制疫情。系星期四，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召开会议，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做出咁样嘅决定，并非唔信任中国，而系因为目前喺中国以外嘅国家同埋地区确诊病例正喺度增加紧。范德堡大学健康政策系嘅斯夫纳话：，咁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控制疫情嘅紧迫性。佢话实际上就系将中国隔离，唔鼓励进出中国。当然，佢已经发生咗，虽然唔系太过正式，进出中国嘅航班通常都会取消。佢为中国增加控制疫情嘅紧迫性，因为咁样将会对中国产生长期嘅经济影响。喺1月23号，中国政府决定关闭有九省贯通之称嘅武汉市。后嚟随住疫情嘅恶化，湖北又有16个城市被封，全中国32省当中已经有31个省发布咗一级最紧急嘅回应。斯夫纳话：呢个系佢所见到历史上最大规模嘅封城，希望对压制病毒嘅扩散有帮助。佢话封城系一项巨大嘅公共卫生实验，我称佢为人类历史上最大嘅公共卫生实验。以前从未有人试过呢一种方法，我哋会睇到佢系咪有效，而家仲好难评估佢嘅实际效果。但系我希望佢可以为限制病毒传播做出贡献。不过已经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封城的负面效果特别是对最穷困和没有资源的地区造成打击。另外亦都有人认为，因为政府最初的瞒报和淡化事件的严重性，中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封城时机。1月28号，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公关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谈到疫情防控时话，疫情咩时候会达到高峰，好难绝对去评估。不过我想应该会在一个礼拜或者10日左右达到高峰，唔会大规模地增加。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利普塞奇认为，而家仲唔能够确定武汉病毒几时会结束，但系肯定中国嘅努力。佢话：我认为中国嘅体系动员迅速，佢哋已经完成好多相关重要科学研究。香港拥有全球最好嘅流行病学团体之一，佢哋喺治疗沙士时期已经有经验，而家正积极工作。佢哋都做出咗好多努力，但系而家就断定呢个病毒系咪好似沙士，或者系比沙士更加温和，定系持久为时过早。
但是利普塞奇认为现在全球的应对体系要比2003年好很多。他说病毒被很快识别出来，诊断测试都很快，相比之下 ,2003 年这个时期我们仍然处于沙士尚未被识别的时期。现在我们有了诊断程式和开始计算病例，我们甚至有专人从事疫苗开发工作，非常快，这样就很好了。我认为美国的医疗体系存在着十年前的很多相同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没有改变，但是全球医学研究和反应系统要好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恐惧中国冠状病毒蔓延导致对华人的恐惧，传媒纷纷报道各个国家出现排华仇华的事件。纽约市的华人民意代表谴责受爱歧视现象，呼吁民众遵循医学界建议，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有华人评论人士指出，不担心西方国家会出现歧视，需要担心倒是中国国内的人权侵犯，因为政府未有采取正确的疏导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至今仍未找到源头的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肆虐，已经导致近8000人感染，170人死亡。这个在全球掀起了一阵恐慌，随着这种恐慌而来的则是所谓反华情绪的蔓延。在日本，华人不要到日本来的热门话题在推特上流行，在新加坡成千上万民众签署请愿书，呼吁政府禁止中国公民进入该国。在香港、南韩和越南，商家贴出告示，不欢迎中国大陆的顾客光临。在法国，地区报纸的头版头条警告所谓的黄色警报。在多伦多郊区，父母要求学区将最近从中国归来的小孩子停课17日。纽约时报说，虽然公共卫生官员争相压制危机，但在一波惊慌蔓延之际，大众对危险疫情爆发的恐惧加剧了仇外心理，他有时甚至远远超过了对实际情况的关注。代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的纽约市议员顾雅明办公室表示，这种现象必须予以谴责，这种仇外心理和对华人的歧视引起了很多的担忧，这个是个确实的问题，我们必须发出一个讯息，那个就是这个不能接受。该办公室新闻主任斯科特·希伯尔对美国之音这样说。不过纽约执业律师李俊俊表示，他对此并不担忧，这个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反应，不会太吃惊，因为每个国家总有一些人对这些事件作出过度的反应。李俊俊认为，西方国家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人权保障，对这一类突发事件都会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不管是宣布紧急状态还是采取紧急措施，包括这一次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的肺炎为全球紧急状态，这个是一种法律状态，所有其他法律手段包括政府的宣传，对民众的正确疏导都会跟上。相反，李俊俊认为值得担忧的反而是中国国内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歧视和人权侵犯。他看到了一个视频非常恶劣，居然警察亦都在边上，没有阻止这种封门的行为，而且门口写上似乎是武汉人，这种侵犯人权的状况非常的严重。李俊俊说，显然我们在中国没有看到这种的疏导，中国的电视、中国的评论对于这些侵犯人权的状态从政府的角度加以谴责，相对来说是很不够。在纽约，华人社区原定的多项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纷纷被取消或推迟，来避免人群聚集有可能导致潜在冠状病毒的传播。由于担心围绕冠状病毒引起的日益增加的健康风险，法拉盛市政厅已经决定取消定于本星期六举行的年度农历新年华人庙会活动。组织者在他的网站上作此宣布。该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在当地还未有任何冠状病毒感染事件的报道，但法拉盛市政厅意识到此时社区很多人都对举行大型聚会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对该病毒的风险还不清楚的时候。纽约市议员顾雅明办公室表示，取消农历新年活动的还有山东同乡会， 长岛大颈华人协会和长岛中华文教协会。此外，纽约当地的华人媒体亦报道了其他一些华人组织取消了原定的新年活动。你们是否需要完全取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活动？这个取决于你们自己。顾雅明议员对大家说，是否举行活动，应该怎样做，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希伯尔表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听取医学界的建议，而他们的建议只是行使常识性预防措施。个人、居民、纽约人亦应该记住，要尽其所能预防病毒传播。就好似他所讲的，不要在人行道上吐痰，不要毫不遮掩的打乞嗤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燃烧，已经对中国境内以至两岸之间的餐饮旅游业带来立即而明显的冲击。随着抗疫历程的升级，各省纷纷近日通令宣布，要求境内大多数企业都要将开工日期延迟到去2月10号，而位于疫情发源地的湖北省甚至将开工日期延迟到去2月14号之后，等于将春节假期整整往后延迟两个礼拜左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波延后开工首当其冲影响到30万家台商位于中国的营运，其中包括位于重灾区武汉市的1000家台商企业，以及总计200万台干在中国的工作前景。台湾工业总会秘书长蔡炼生说，两岸的经贸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很多重要的零组件、面板等都在大陆制造，尤其在武汉地区，它是主要的一些资讯产品的一个生产基地，因为延后开工的结果当然就会造成产业断链的这种现象，这些是大家比较担忧的。台商目前除了可能要支出员工两个星期有薪假的额外成本之外，各生产线的产能和出货时间亦都受到影响。根据1月30号台股各上市企业的重大信息公告，在中国有设厂营运的公司虽然未出现重大的财务的影响，但是随着开工期依循法令延后至2月10号，未来两个星期的产线停摆已经影响到产能。目前各公司不是急住和客户协调订单出货的时间，就是找寻可以转单的生产线，不过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能力快速因应。蔡炼生说，有些是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已经有全球布局，大陆如果制造不出来，他从越南其他地区来到制造，但是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有转单的能力，这些是他们特别关心的，他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尽快解决。在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都有生产线的千余电机就可能受到较少的冲击。董事长徐明恩说，千余电机因应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早已经重新调整了他在中国之外的亚洲产线布局，因此有较高的弹性因应这一波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但即使是这样，目前位于中国的产能有太半没办法转移他处生产，是他比较头痛的地方。徐美恩说，他们是有部分可以弹性因应，但是有些比较属于旧型的产品，那些只有在中国生产的，那些有特殊的一个困难，目前正是伤脑筋想办法。徐董事长亦都警告，武汉是中国半导体业的重镇，假若疫情加重，对中国半导体业的影响可能会加剧。当然，假若有转单的效应，首先受惠的可能是台湾的半导体业，这些对台商将会是利多。对于肺炎疫情未来的走势，大部分台商目前都严阵以待，但是因为前景未明，亦都只能够观望。台湾的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秘书长林以尊指出，至于其他外商，随着美日两国专机的撤侨，各国亦都纷纷取消往返中国的客运航班，就连货运航班何时能够回复正常的营运，都对他在中国的营运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但是最大的隐忧还是肺炎疫情持续走坏。美国商会上海分会主席桂海文说，目前还很难评估疫情还会不会或者如何加剧，因为目前的疫情尚未到达高峰， 一旦高峰过了才有可能好转。虽然桂海文表示认同中国政府最新的抗疫的决策，但是延期开工两个星期的确不利于企业的营运表现，多数产业都已经受到冲击，尤其以餐饮、旅游、娱乐业短中期的消费信心要反弹，前景堪忧。在台湾的餐饮旅游业，红狮旅游指出，截至1月29号，公司已经累计损失新台币 2.6 亿，而驰名的咖啡饮品品牌85度 C 未来两个星期在中国近600家的门市，亦都有四分之一都延长至2月10号才开始营业。针对中国长期抗疫的能力，中国卫生部前高官陈炳忠就持悲观的看法。他说从去年12月以来，中国上至中央下至湖北地方政府，不是隐匿疫情就是处置失当，治理全面失灵，是天灾亦都是人祸。未来假若救责，必然是共产党中央和国务院要负起所有的责任，而不是只是令到地方官员当替罪羊。再加上中国的医疗能力长期投入不足，就是医护人力的不足、床位不足、药品不足，目前就连口罩、防卫衣等医疗资源的品质亦都低劣。因此面对这么大型的重症的疫情，中国如临大敌，急需开达国家等级的医疗专业和专家来到大力支援。他又说中国目前的医疗水平因为投入不足、人口多、医生少、药物亦都少，这个在治疗水准上面要跟发达国家比，那差距明显。如果说他们这些重症的病人同样在两个不同的环境当中，这样在中国就是可能死亡率就高。陈炳忠又说这些亦都是为什么肺炎疫情虽然燃烧到全世界18个国家，但是只有中国已经有上百名的肺炎死亡的病例，而其他各国就未有出现致死病例的原因。他又呼吁中国高层应该将中国人的性命放在国家形象和面子之上，广开大门和其他各国的医疗专家共商防疫之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的报道。
美国正在重新规划未来海军的战力部署，推动实施以大国竞争为基础的国家国防战略。美国国防高级官员和防务智库专家说，美国海军目前的战力以及正在实施的战力规划将难以应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军事威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上一次推出战力规划是在2016年。特朗普政府2017年初上台后提出要打造一支拥有355艘主力战舰的海军力量。海军部代理部长托马斯·莫德利1月29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表示，海军即将推出的新战力规划不单止在数量上会朝打造355艘战舰海军力量的目标而努力，而且在质量、作战平台大小和造价上亦都需要作出很大的改变，来应对美国面临的军事威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威胁。莫德利说，美国海军目前拥有293艘战舰，每一个作战平台平均费用是20亿美元。考虑到我们面临的压力，如此昂贵的平台不会持续下去，尤其印太地区是一个集海上、太空、网络为一体的战区。美国必须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我们必须加大那一个地区的对手制定作战计划的难度。莫德利说，海军在更新军力规划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对航空母舰的建造、使用和维护作出规划。防务专家他们说，由于中国迅速增强导弹、航母杀手的能力，美国的航母受到的威胁将会越来越大。莫德利说，新的福特级航母建成和最终投入作战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装备，但是它每舰耗资130亿美元。这个还不包括舰载航空联队和其他的费用，而且它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我们同意很多人的结论，也就是航母比以前更加容易受到攻击。美国正在研发各种装备减少航母受到攻击的风险，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大目标，而且不能够为美国提供我们认为海军需要的分布式杀伤力。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就海军地面舰队的改造发表了一份报告。 为美国海军打造一支数量更多、作战平台较少和造价更低的舰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军方和国会人士担心驻非洲、中南美洲美军被调往亚太。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学术交流受到影响，总统弹劾示威者阻碍国会大厦阶梯，几十人遭到逮捕。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军方高级将领说，美国需要在非洲、中南美洲配置足够军事资源应对中国的影响。五个大楼领导层曾经考虑从这个地区抽调资源转投亚太地区，近距离同中国竞争，因而同引发了军方一些人士同国会领导人的关注。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和南方司令部司令法纳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新的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大国竞争对手，中俄在非洲、中南美洲地区的行为要求美军在那些地区配置足够的军事资源。汤森上将说，非洲是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竞争的一个重要地区，他们正大力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扩展他的接触范围和影响力。我认为非洲为美国和中俄竞争的优势，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自武汉疫情爆发以来，面对日益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美国一些大学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导，决定暂停教师和学生去中国进行教育和学术交流计划的专案。美国相关大学教授和学生都表示，美国学校和学生与中国的教育学术交流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日前正式宣布暂停这个学期学生前赴中国的学习与交流计划，取消所有非紧要出差、教授因研究和教学需要而访华的需要向学校报备。美国民众对总统弹劾审判表现出对立态度，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刺激了支持和反对的示威民众的激烈情绪，数以百计立场的对立的人来到美国国会大厦前举行抗议示威。示威民众聚集在距离参议院几十米外的地方，其中一名抗议者苏柏尔纳说，我们要令他们知道外面有在乎民主民众，我们不想让民主崩溃。在美国这个分裂的国家，言论自由随处可见。另一位抗议者尤金戴尔高迪奥说，佩洛西滥用权力，弹劾条款是权力的放纵，我们基本上是草根民众，有话直说，这个就是一个骗局，加入我们在国会山的行列。在示威者当中，有些人经常参加示威，有些人则是越战结束50年之后才首次来到参加。一名抗议者苏珊·斯托特说，对我来讲不能够再容忍了，很简单，我认为民主党提出的证据足以令人信服。至于特朗普是否应该为要求乌克兰调查他的政治对手承担责任呢？美国人是意见分歧的。欧洲空中巴士公司同意支付巨额赔偿，解决美国等国家提出的全球贿赂和违反军控规定的控罪。有评论认为，这是至今为止最大中海外行贿指控和解案。欧洲空中巴士1月28号和美国政府部门达成延缓起诉协议，同意支付39亿美元来解决这件案件。报道说，美国政府根据海外反腐败法的规定，指控欧洲空中巴士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官员行贿，来到获取飞机订单。美国210万联邦员工当中的大多数，在生产或者收养一个小孩之后，将首次有资格获得12个礼拜的带薪育儿假。根据国防授权法，这项新福利将从10月1号起生效。世界上其他几十个国家已经为公务员提供带薪育婴假，而家活动人士正在敦促将这个法律推广到美国各地的劳动者。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在听日星期日举行第54届超级碗，由美国榄球联合会冠军与国家榄球联合会冠军角逐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总冠军的咸头，成千上万的球迷、酒店、餐馆正在为这个周末的庆祝活动做准备。同时，这项盛会的保安工作要求也很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新闻乱象、八卦口水和政治压注。台湾享有亚洲民主灯塔的美誉，而民主体现在人民生活上，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同价值的自由选举、言论自由和自由的传媒。这个也是台湾人少有争执的民主底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今日播出第二部分。
因为中共的渗透，使到台湾2019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最新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上跌落蝉联两年的亚洲冠军地位。媒体出现颜色立场，亦连带有吸引不同政治立场受众收视率的商业考虑，就同炒作八卦和大喷政治口水以博取眼球或者点击率的商业媒体一样殊归同套。但种种的偏颇归根究底仲是媒体人的失职。例如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前夕，虽然民调在国民党候选人的操作之下开始失真，但是多名资深媒体人除了表态支持民调落后的韩国瑜之外，还竟然开始预测起韩国瑜胜选的得票率，令人不禁质疑这一类的赌盘式压注到底符合了哪一项资深媒体人的报道天职呢？资深媒体人陈辉文在选后的第一个星期就为自己的预测失准公开道歉。他说他亦要检讨，他曾经说过韩国瑜会赢120万张选票，结果韩国瑜就输了264万张选票，加上来的落差有384万张选票，有些比较夸张，但是一点都不准。陈辉文公然承认这一类的预测虽然沾着了收视率和造势场合的人数，但是猜测的成分还是居多。不过这一种相对片面又不是那么严谨的评论，在媒体人化身的名嘴圈当中并非少见。台湾辅仁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陈顺孝说，这所谓的名嘴可能亦是台湾新闻乱象当中很严重的一环，因为这些名嘴早期可能是资深记者，做了名嘴之后每一日或者自己主持节目或者是上节目，但是大量的发言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没办法做扎实的查证，所以亦就是党同窝议的过程里面会不断地去渲染。除了乱象之外，台湾选举多年来充斥着政治口水，尤其以今年总统大选最为严重。除了三大候选人本身少有论述政见，就连媒体亦没有积极地否释严肃的政见或者国家政策，令到这一场选战被形容成历史上政见能见度最低的一次。只是台湾的阅听者因为彼此的政治立场或者各自形成同温层，对于媒体的种种失序似乎亦相对宽容，这个对有志于跳脱蓝绿政治立场甚至红媒渗透而且有深入报道和独立调查理想的新闻从业员来讲都是一种打击。在去年6月，前中时集团地方记者廖少祥正为报社过分亲中、自我审查包括六四天安门、香港送中运动等新闻议题而选择离职。他就感叹说，台湾记者所面对的现实和理想难以两全。他说，以第一线的记者，其实你所掌握到或者接收到的真正的民意的取向，其实就跟报社老板要的并不一样，特别是台湾媒体被国际认为说整个境外势力在这里进行新闻操作是最严重的情况。现在台湾的记者很多其实面临这个心理上的挣扎。廖少祥期盼在去年年底通过的反渗透法能够对受境外势力资助而且渗透台湾社会和选举的媒体有所遏止。根据反渗透法，任何人在台湾接受境外敌对势力，例如中国的指示或者资助去游说影响社会或者选举的时候，将会处于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处以最高1000万新台币的罚款。至于商业媒体的蓝绿失衡现象，主管机关 NCC 亦曾经在去年作出裁决，台湾的中天新闻因为过度报道韩国瑜而被判处新台币120万元的罚款，三立电视台和 TVBS 台因为明显大风向以及查证不足而被罚款20万元新台币。不过电视台除非有广播执照被吊销的考虑， 咁样嘅罚款能够发挥几大压制嘅效果呢，仲系有待观察。陈信孝认为，对于商业媒体回归专业规范，只能够透过佢哋本身嘅自律或者观众淘汰，但两者都有难度。但系好庆幸嘅就系，台湾仍然有少数优质媒体坚守岗位，积极发挥第四权嘅监督力度，独立追踪公共议题，并且深入报道，为受众嘅权利而把关。陈信孝副教授就点名，好似系公事、端传媒、报道者或者系郁草等独立媒体，就是要为台湾做一个媒体环境作出最佳示范。他们不单止做到中立和平衡报道的基本原则，更加发挥媒体的使命，深入调查公共议题，实践社会正义。其中郁草的议题实验室就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释各种的法案，提高台湾社会讨论公共议题的参与度。以上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57年十月一个寒冷嘅日子，苏联嘅一颗小卫星升空，进入地球轨道。莫斯科电台嘅节目里边话
：The first artificial Earth satellite in the world has now been created. This first satellite.
他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问世，苏联今日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被称为卫星一号。卫星一号的问世是苏联在冷战中赢得的一场宣传上的重大胜利。很多人相信谁能够控制外太空，谁就能够打赢任何一场战争。而卫星一号使苏联在征服外太空的竞赛中先行了一步。卫星一号升空利用的技术早在19世纪末就出现了。当时的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觉得火箭发动机可以为航天器提供动力。20世纪初，美国人罗伯特·戈达德对这种设想进行试验，用小火箭做试验，看他们能够飞得多高，走得多远。1923年，一个在德国的罗马尼亚学生赫尔曼·奥伯特展示了怎样制造太空器，并将太空器发射到其他的星球。火箭技术在二战期间进一步改进，被用于生产飞行炸弹。二战期间，数千人死于德国的 V1 和 V2 火箭袭击。V2 火箭性能更好，能够打到美国。二战结束后，战时的盟友美国和苏联成为和平时期的敌人，双方都雇佣德国科学家帮助他们展开太空竞赛。开始时，苏联领先，成功研制出卫星一号。卫星一号有篮球咁大，靠火箭推动升空，绕地球运行3个月。此后冇几耐，苏联又发射咗卫星二号，体积同重量都超过卫星一号，上边仲带咗一个特殊嘅乘客，一只叫做莱卡嘅狗。3个月后，美国加入太空竞赛，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了一颗卫星，名叫探险者一号，重大约14公斤。探险者一号比苏联的卫星一号和卫星二号的飞行轨道都要高。探险者一号上面配备的研究仪器还有重大发现，在地球外960公里处发现了磁辐射带。 此后，苏联的东方号飞船1961年4月将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赢得了太空竞赛的又一大胜利。尤里·加加林是进入太空的第一个人，他在太空停留不够两小时，在俄罗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用降落伞安全降落。
We copy it down, Eagle. Listen,
不够一个月之后，美国宇航员艾伦·谢波德亦成功完成了太空飞行。他在外太空只是停留了大约15分钟，没有进入地球轨道。美国第一个进入地球轨道的太空人是约翰·格伦，他的飞行是在1962年2月完成的。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美国和苏联展开了太空竞赛，先后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到1965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都在尝试看看宇航员能否走出飞船。1965年3月，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莱奥洛夫成为第一个走出飞船的人。他通过一条结实的带和飞船连在一起，靠带获得氧气，使他可以自由漂浮。大约十分钟后，莱奥洛夫回到飞船上，但是他事后感到很后悔，因为太空漂浮实在太奇妙了。两个几月后，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亦走出太空船，而且靠着携带的装备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动。同莱奥洛夫一样，他返回飞船之后亦感到十分遗憾。1965年后半年，美国使一个携带两名宇航员的双子座飞船设法在轨道内靠近一个无人控制的卫星，这个是飞船在外太空对接的首次尝试，亦是登月必须掌握的技术。但是目标卫星在和主火箭分离时爆炸，令这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美国宇航局决定再试一次。这个时候有人提议发射两个双子座飞船，叫第二个追第一个，而不是追一颗无人控制的卫星。但是这次行动亦没那么顺利，第二艘飞船第一次发射不成功。等第二次发射后成功进入轨道时，第一个飞船已经运行了11日，时间所剩无几了。第二艘飞船上的宇航员逐渐接近第一艘飞船，只有两艘飞船距离在600米以内，这次行动才算成功。最后两艘飞船之间的距离只有不够1米宽，宇航员的驾驶技术令这次行动看起来十分简单。1959年1月，苏联人先后发射了一系列无人驾驶的月球火箭，其中三分之一的飞行拍到了在地球上看不见的月球的另外一面。而同时美国亦计划用无人驾驶的突击者宇宙飞船探索月球。美国探索月球的计划先后几次失败，直到突击者7号才远远地拍到月球的照片。人类得到从月球表面拍摄的照片，就要等到1966年2月苏联月球9号在月球着陆。在跟着下来的几年里面，美国和苏联继续月球探索，都希望成为第一个将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国家。1968年12月，美国发射了阿波罗8号，上面带着3个宇航员。这次行动证明宇宙飞船可以绕月球飞行，并且安全返回地球。阿波罗9号有2个舱，一个是指挥舱，可以绕月球飞行，但是不能够着陆。 另外一个是登月舱，可以脱离指挥舱在月球表面着陆。阿波罗十号宇航员成功的使登月舱和指挥舱分离，飞到离月球表面很近的地方。1969年7月16号，阿波罗11号带着三名美国宇航员升空。7月20号，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林进入名为鹰的登月舱，米克尔·科林斯留在名为哥伦比亚的指挥舱里面，两个舱成功分离。当时情势很危险，登月舱很可能坠落或者是着陆时出问题，使宇航员性命受到威胁。几百万人在电视机或者收音机旁边关注这个历史时刻，等待阿姆斯特朗的消息。阿姆斯特朗说，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已经着陆。鹰已着陆令大家松一口气，大家继续等待。宇航员花了三个几小时的时间才完成离开登月舱需要做的准备工作。阿姆斯特朗说，这个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当时现场报道这个历史事件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主持人沃尔特·克朗海特多年后回忆说，你很难想象我们当时的心情，这个确实是一件深深吸引你的事件，好像是你本人站在指挥舱口挥手向指挥舱告别，你清楚的知道这个是见证历史。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行走一阵间之后，奥尔德林亦登上月球，两个人在月球上竖立起美国国旗，并收集了月球岩石和泥土，随后放回登月舱，重返哥伦比亚指挥舱，回到地面。美国先于苏联登上了月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主持人沃尔特·克朗海特当时说，克朗海特说，这次事件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历史感，如果登月成功，这一日将被永远的载入史册。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正在讨论暑假期间应该要做些什么，李华就建议邀请一些朋友一起去露营。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long shot 以及 the bus。
Larry， 我们好不好叫 Dave 和 Laura 和我们一起去露营啊？
Well, it's a long shot. Dave and Laura probably already have something planned.
咁又係，佢哋可能已经计划好暑期活动㗎喇。不过呢个同 long shot 有咩关系呀？ Shot 係射击，咁叫佢哋一起去露营又唔去打猎。
No, 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shooting.
哦，等等，我知喇。你嘅意思係佢哋已经有咗计划，所以唔係好可能同埋我哋去露营。Long shot 就是不是很可能，是不是啊？
That's exactly what it means. A long shot is something that is not likely to happen, or there is only a small possibility of success.
你看，我估啱了。Long shot 是指不是很可能的事。咦？或者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活动的。
That's a long shot too, because it's probably too late to make the necessary airplane or hotel reservations.
是咩？而家已经唔系几可能订到机票同旅馆，咁仲有乜嘢系可能而唔系 long shot？
We could spend the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at my parents' lake house. I'm pretty sure that my parents would be happy to join us there.
哇，去你爸爸妈妈嘅湖边别墅度噶，仲可以见到佢哋添，咁真系太好啦！ Larry, 你点解唔早啲同我讲呢个好计划啊？
Well,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d be willing to spend your vacation with my family. My parents sometimes could be boring.
点会呢？我好鍾意你爸爸妈妈，佢哋好友善又好风趣。你妹妹都系个好有趣嘅人，我谂我哋会玩得好开心嘅。
It's a long shot that my sister will come home to spend the vacation. She said she's going to Europe this summer.
哦，佢要去欧洲啊？我都好想去啊，不过而家冇钱咋。Larry。暑假去你哋屋企，我可唔可以去湖里边游水？我系咪要带埋泳衣啊
？You should definitely bring a bathing suit.
咁要唔要带一件外套啊
？You could, but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ll need it.
Larry， 准备好未啊？我哋应该出发啦。
Yep, I'm all packed.I decided to bring some new movies with us to watch, too, including a new horror film. The buzz is that it's really scary.
你仲带咗电影啊？太好啦！不过我就唔系几鍾意睇恐怖片㗎。係啦 ,Larry, 你头先话 the buzz is, 乜嘢系 the buzz?
Buzz is slang for what people are saying about a particular topic, a person or a thing, not necessarily bad.
buzz 就系指大家谈论嘅话题。所以你意思是大家都在讲这套片很可怕是不是
Right. I brought that new Tom Cruise movie too, because I know you've been wanting to see it.
真的你还带了 Tom Cruise 的最新电影 Larry, 多谢你。最近大家都在讲就是 The Buzz is Tom Cruise, 又有新女朋友了。
I really don't pay attention to the buzz about celebrities' personal lives. I'm just not interested in it.
我对嗰啲关于名人嘅传说通常都唔系好感兴趣嘅，但系 Tom Cruise 系我好中意嘅电影明星，所以有关佢嘅事我系比较注意噶。
Oh well, all the buzz in the media about their personal lives probably didn't help their marriage that much.
冇错，嗰啲媒体嘅报道对佢哋嘅婚姻唔单止冇咩好处，甚至仲可能间接嘅破坏咗佢哋嘅婚姻添。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句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long shot， 是指形容某一件事不是太可能发生，机会不大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he buzz， 是指大家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的谈论。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系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